大家早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天父阿爸，感谢你在美好的主日清晨，也是欢乐的一个母亲节，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堂当中，预备我们的心要领受你自己的话语。你帮助你软弱的孩子在台上可以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，使我们听的都有所得着。我们把这短短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是母亲节，首先我要先祝贺每一位做母亲的，在心灵上可以享受到满足的喜乐。记得两三个月前我曾经讲过摩西的母亲耶基别，那么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，因为她带领出一位以色列伟大的领袖，就是摩西。他是旧约中的伟人之一，他把在埃及受辖制的100多万的以色列人拯救出来，所以摩西是一个伟大的拯救者。那么今天我要想换一个主题，提到在新约中主耶稣的时代当中，两个不同个性的姐妹展现出他们对主耶稣侍奉的心态，而带给他们人生的影响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马大和玛利亚。我们常常会误解马大，以为马大的服侍不够属灵。如果误解又不能解释，常会使人难过，甚至感觉到遗憾。所以我们对家人、对教会的同工要更多的了解，才不至于发生误解摩擦的事情。那么我们也常常不够深入了解玛利亚的一片用心，那么她为什么能够做到对主耶稣完全舍己奉献的摆上呢？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乃是你误解马大又了解玛利亚吗？在主耶稣的传道生涯当中，不但有一家人常使我们难以忘怀的，就是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三姐弟。他们如何蒙受主耶稣的爱戴，而且他们领受了神莫大的恩典，他们三位又如何跟随主、爱主、侍奉主，以至于成为普天下的基督徒都喜欢诉说的、称赞的一个家庭。拉撒路曾经病重而死，又经历了主耶稣的大能，叫他从死里复活过来。在圣经中没有记载过拉撒路讲过什么话，但是他复活的生命却吸引了不少的人来相信跟随主耶稣。那么圣经中记载他们三姐弟的事迹，只有刚刚我们所读过的三段经文的三件大事。那么约翰十一章记载的比较长，差不多整章，就是讲到拉撒路生病、死亡以及复活的过程，而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主耶稣的事情呢，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，马太、马可、约翰。那么今天我们只在马可读了几节而已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先看头一段，路加福音第十章所讲的。那么这一段经我们就可以看出，这个两个姊妹个性不同，一动一静。马大好动，很会忙碌的服侍人， 短短的三段经文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三段经文，就记载了两次马大事后这个四个字。特别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里面还提到马大事后的事多，事后的事情好多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到，如果马大在 厨房里面服侍啊，他一定会煮得一手好菜，他的手脚好快啊，他可以抓东忙西啊，两只手可以变成像三发出三只手的事情的功效来。玛利亚好静，坐在主的脚前敬拜听到。其实这两位姐妹在属灵恩赐上配搭得非常好，好像主耶稣来到他们的家中，当然要好好的接待。那么马大就预备饭食，玛利亚就坐坐陪客，各发展他们的长处。虽然这里我们看出他们姐妹侍奉的心态有点不同，爱心表达的方式也不同，不过他们都是一样爱主，一样侍奉主，一样愿意讨主耶稣的喜欢。但是后来我们就看见马大受责备，玛利亚被主耶稣所称赞，所以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。受责备与被称赞，不在乎他们所做的事够属灵还是不够属灵，乃在乎他们侍奉的心态以及存心动机有一些不同。那么这里有两句话，就是在马大事后的时候所用的字眼，出现了两句话。马大事后的事多，就心里什么忙乱，这个是一句话。还有另外一句话，马大为许多的事事力烦扰。所以我们就先来思想这两句话，就可以知道马大事后的时候心里的心态怎么样。马大忙做事后的时候啊，他喜欢把自己跟自己的妹妹玛利亚做一个比较，当然这一比较他就变就得太不公平了，为什么别人可以坐坐听到，我自己却忙坐在那边一直忙呢？马大心里更难过的是，竟然主耶稣也没有发现，不为他说一句公道的话，也不叫玛利亚来帮助他。所以马大就忍受不住地讲出埋怨的话来：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，你不在意吗？注意他讲这里，我一个人侍候，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侍候。其实玛利亚也在侍奉，不过他侍奉的方式不同而已，但是马大认为我一个人，只有一个人在那边侍候。那么马就有先知以利亚曾经有一段时间，他一个人非常忠心非常热心的侍奉耶和华神，而其他的人呢都堕落了，都在那边拜巴利神啊。那个时候他就感受到 burn down， 他就感受到灰心丧志，甚至求死。耶和华就告诉他，为着神的名啊，还有7000人，还有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拜过的。所以我们眼睛要看得远看得高，才不会自己感觉到孤单，以为只有一个人，我一个人在那边服侍。马大又说，请吩咐他来帮助我。为什么马大不直接自己跟玛利亚说来帮忙呢？为什么要先对主耶稣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？他就是以为主耶稣的吩咐才有力量，如果我叫他叫不动的，如果主耶稣的吩咐他就会说服他 玛利亚来动手。总而言之，这里说马大事后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今天的时代是非常忙碌的时代，我们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，但是我们可要小心，可以忙碌却不能乱，因为忙与乱常常是在一起的，忙了就会乱，心里一乱，口中就会说错话，就会乱说话，甚至乱发脾气，伤害人。所以心里忙乱，口中所出的言语就很难控制了。像马大一样，他就讲出控告玛利亚的话来。他以为玛利亚做作是显作无事一样，其实他是在陪客啊，他陪主耶稣谈话，只不过玛利亚也趁着那个机会就多听主耶稣对他所讲的道，讲的真理啊，所以很自然的玛利亚就会比门徒们还更认识主呢。所以就主耶稣就称赞玛利亚，你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。好，在这里主耶稣还有一句责备马大的话，就是马大为许多的事情势力烦扰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主耶稣对马大所说许多事，为世上许多的事情来烦扰。那么玛利亚呢，有一件不可缺少的，只有一件，就是玛利亚所选择的。玛利亚已经选择了哪一件，就是上好的福分。所以我们就把许多事跟这一件来做一个比较一下。玛利亚所选择的是属灵的福分，是非常单纯的一件事。但是世界上呢，许多事，名利富贵不单纯的，因为世界就是形形色色、花花绿绿、无穷无尽的，追求不完的。正如所罗门在传道书上所记载的，在日光之下所追求的一切的劳碌如何一处，都是仆风，都是虚空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，万事令人厌烦。那么这就是世界，好像马大一样，为许多世界上许多的事情在那边势力烦扰，心中根本就已经失去了平安喜乐，世上的财富根本是追求不完的，而且人心不足，蛇吞象。正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所讲的，贪财为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面，不能自拔，不是很可怜吗？我们再进一步想一想，玛利亚所选择的哪一件上好的福分？圣经里面有记载，刚才我们唱的诗也有一件，这里也有一件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啊，一件啊。圣经有好几个地方提出这个一件事，那我提一下，主耶稣曾经对拥有许多财富的少年官讲过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就是要变卖你所有的，周济穷人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我们注意，这个好像是两件事，是不是？你变卖所有的是一件事情，你还要跟从，还要跟从我是另一件事情，好像是两件事情，但其实是只有一件事情。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跟随主。那么这个少年官跟随主最大的拦阻就是他的财富。当然每一个人跟随主有不同的拦阻，不同的拦阻，但是这个少年官跟随主最大的拦阻就是他的财富。结果真的这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掉了，因为他没有得做永生。那么接下去主耶稣就讲到，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难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起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。好，我再提一下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，我们非常熟悉的保罗所说的，我不是以为已经自己的做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神在基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。 对这一句很长的话，其实好像有四件事。忘记背后是一件事，努力面前是一件事，向着标杆直跑是一件事，要得着从天上来的奖赏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不过我们如果认真的去了解的话，其实人生的焦点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追求神在基督里面从天上要赐给我们的奖赏。不过为了要得着这个奖赏，你要先做好三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人生的焦点啊，你要集中在一件事情上，你才不会像马大一样为许多的事事力烦扰。哥罗西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真的，如果你多思念天上的事情，你多举目望天，你的心里就会踏实，比较平稳的多了，享受属天的福分。但是如果你常常思想地上的事情，就会像马大一样为许多的世上的事情在那边思虑烦扰。好，第二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前章好长的经文，那我们只把它的重点讲出来。因为在这里我要强调马大跟主耶稣的对话。那全家人在经历乌云满天的环境，弟弟拉撒路病重的时候，他们也马上就托人口信告诉主耶稣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哪里知道主耶稣没有马上过来，拖了几天才动身，所以到了伯大尼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。马大一听到主耶稣来了， 马大马上跑出村外去迎接主耶稣。第一句话是有一点怪异，主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其实这也是马大的信心嘛。马大的信心就是说，如果主你早来的话，你就已经医好了拉撒路，他就不必死嘛。但是马大的信心不仅停在这一句话里面，他这一句话是带来马大失望，好像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？但是他的信心继续在说，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所以他相信耶稣的能力，也相信那个时候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，只要主耶稣求，神一定会听的。那么主耶稣就继续探个究竟，到底马大的信心如何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就跟主耶稣辩论对话复活的真理了。我相信在末日的时候啊，复活的那个时候啊，拉撒路当然会复活。他相信是末日，注意，末日不是现在，他所相信的是将来，将来不是现在，这是马大的信心。主耶稣就接下来讲出历代以来最伟大的宣告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接下去马大也讲出他对主耶稣的信仰，这个信仰的这个对主耶稣的认识也是一个伟大的信仰。他承认主耶稣是什么，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有一天还要临到世界的那一位。正如彼得蒙神指示以后，彼得也是曾经宣告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什么叫基督呢？基督这个是希腊文 Christus， 就是与旧约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是同一样的意义，就是受膏者， 所谓受膏者就是君王的意思，主耶稣是万王之王，能赐给凡信他的人永生，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主耶稣不单是万王之王，他也是万族之主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马大的信仰，马大的真心，他信仰的宣告是完整而全面性的，是真诚而健全的。主耶稣透过与马大的对话互动，延伸了他的信心，而马大也回应了每一项的挑战，他对主耶稣的信心更加坚定。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，马大认识主耶稣不会差于他的妹妹玛利亚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三段经文，玛利亚如何显示了上好的福分，使别人所不能夺取的。我就用马可福音所记载的，那么其实马太约翰都有记载，马可福音所记载的，那因为我的讲题比较重点在马可福音。那么在伯大尼有一位长大麻风的病人西门，大概他是蒙主耶稣的医治，所以他有一天大摆筵席，请了不少的人客，包括马大一家人也被请去赴宴席。那么玛利亚就趁着机会，他带了一瓶一斤真拿大最贵重的真拿大香膏，他就把它打破膏在主耶稣的身上。那平常犹太人的年轻妇女啊，他们都很会借神用钱啊，他们就是存钱，存了有足够的钱，他们就要去买一瓶真拿大香膏。什么时候要用呢？等着等新婚之夜才把一瓶打破，倒在他所心爱的新郎身上。现在玛利亚却把它倒在主耶稣的身上，并且而且用他自己的头发在那边擦主耶稣的脚啊。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有讲过，女人的长发是她的荣耀啊，是她的荣耀。现在啊，玛利亚竟然用她的长发来擦主耶稣的脚，当然满屋都是香气了，可见玛利亚一片用心啊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哪里知道啊，还有人批评啊，为什么这么浪费呢？不把它卖出30两银子去救济穷人呢？玛利亚不为自己辩护，主耶稣却为他说话，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，是我为我安葬之事，把香膏一些浇在我身上。有这两句话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两句话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，还有为我安葬的事，把香膏一些浇在我身上。我们先讲后面的一句话，这两句话都是非常重要。先思想后面的一句话，为我安葬之事。那么当主耶稣复活的清晨，不是好几位妇女到坟地也带着香膏要去告主的遗体嘛？但是主耶稣不在了，已经复活了。那么在这一群妇女当中，有一位是不错，是名字叫玛利亚，因为玛利亚很平常的名字，但不是伯大尼的玛利亚。是谁呢？抹大拉的玛利亚。伯大尼的玛利亚已经不在那边了，不在那边，她不需要做那件事情，她已经预先主耶稣说为我安葬的是预先浇在我的身上。所以这是伯大尼玛利亚，他相信主耶稣受死复活，所以先坐在主耶稣的事情。主耶稣不是常常屡次跟门徒们讲论他被抓被钉要复活吗？门徒们一直不明白，主不会，你不会死吧？但是玛利亚相信，玛利亚相信主耶稣的预言有关于自己受死复活的事情，所以他就先做了一件最爱主的事情，把香膏预先膏在主的身上。所以说玛利亚比门徒们更认识更了解主耶稣。那第二句话是尽他所能的， 那刚才讲过，这个一瓶既贵重真拿达的香膏可以卖多少钱？32银子。32银子是普通劳工一年的工资，犹大卖主也不过得到是32银子而已。所以玛利亚所做的实在是尽了她能力所做的。每一个人有的力量有的恩赐都是不同的，当然神不会要求我们去做力量做不到的侍奉，我们只要尽力全心尽力去做就可以了。美国总统艾森豪有一次，他还是年轻少年的时候，跟一家人，因为他有几位兄弟嘛，一家人在那边打牌玩这个纸牌的游戏。由于他连续几次拿到的都是很坏的牌，你整个打牌要拿到好牌才容易打，但是他好几次都是拿到很坏的牌啊，所以他就 忍不住开始埋怨了。的母亲听了之后就不大高兴，就认真地对他说，如果你要玩就必须用你手中的牌好好尽力地玩下去，不管那些牌是好的还是坏的，你要继续 尽力来玩。那么后来这个母亲又继续发挥说，人生也是如此，发牌的是上帝，是神，不管是怎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，你所能做的就是尽力的去打好你的手中的牌，让大家玩得痛快，然后把结果交给神。这几句话好多年来都是在艾森豪的脑海当中，从来他不会对生活的任何困难抱怨，他乃是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，去迎接每一个挑战，尽他所能的做好每一件事情。后来他当兵从军的时候，从一个小兵开始，一步一步的成为中校、上校，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成为盟军的统帅，后来成为美国的总统。人生的发牌权不在自己的手里，拿到好牌的时候不可以骄傲，拿到坏牌的时候，也不要小看自己，唯有尽心尽力跟别人一起打好你手中的牌才是最重要的，才会走上成功的路。当玛利亚打破一瓶香膏的时候，门徒以为这样做啊，实在是浪费，为何不卖出32银子去周济穷人呢？不错，玛利亚这种不寻常的举动很难别人了解，门徒哪里能够了解呢？以为玛利亚做得太过分了。不错，当一个人愿意委身给主耶稣啊，甚至奉献时间、金钱、精力给神的时候，总会有人以为，哎呀，这是不合逻辑的决定，也不合逻辑的一个献身啊。因为人的眼睛 只看到现实环境的需要，人总觉得功能比金钱更重要，这是两句话呀。功能就是每一件事情做出来有它的功能、功能效果、功能呢，比金钱、敬畏、敬拜神的事情更有价值，这是普通人的观点。所谓实用价值比美善价值更高。生活当中有所谓必需品，但是又还有所谓奢侈品。奢侈品是不需要的，剩下的钱我们才会买奢侈品，才会买名牌嘛，是不是？那么平常我们还是买实用的东西比较节省。那比方，如果你今天要为你的儿女去发展他的音乐天才，或者去发展艺术， 或者画画做其他的事情，当然你就要花很多的钱，花很多的时间精力给他去栽培嘛。那么有人就想，不如就把钱买实用的东西去帮助穷人，还跟着的嘛。那么这就是叫做实用的价值比美善的价值更高。但是主耶稣如何回答他们呢？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要向他们行善，随时都可以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就是说，坐在穷人身上的机会是多得很呢、啊。但是你要坐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你就要会把握机会不可，因为主耶稣说，因为你们不常有我在。那所以主耶稣称赞玛利亚所做的乃是一件美事，就是因为玛利亚懂得把握机会。主耶稣从长远的角度去理解玛利亚所做的，玛利亚从认识主而对主耶稣产生那种的爱，知道主就快要被抓受死，如果不快点抓住机会，即使坐在主的身上，大概就像那些后来到坟地要去告主耶稣的姐妹一样，失去了机会，因为主耶稣复活了。纵使玛利亚所做的是浪费，仍然是最恰当的浪费，所以主说由他吧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这段圣经里面，玛利亚没有讲出一句话，她不用为自己辩护，因为玛利亚了解到，她即使坐在主身上的美事，已经够叫她心里感受到满足，这种满足感强过、胜过别人对她的议论。再一次看见玛利亚属灵生命的成熟，属灵生命的深入，是外表的风浪暴雨不会影响到他心灵的宁静与安息。有一位做爷爷的，今年已经80多岁了，他很喜欢讲说他过去精彩的事情，特别当年抗日战乱的时候啊，他母亲如何带着全家逃难的故事，他很喜欢讲说他母亲过去如何逃难的故事。他说母亲将一生啊都奉献给家庭，我们今天可以过得如此幸福，就是因为母亲辛劳所付出的代价。爷爷又说，当我们经济情况逐渐稳定，我们慢慢富裕起来，慢慢富有起来，我们好不容易想来回报孝敬母亲的时候，哪里知道母亲就病重，而且很快的就离开了世界。所以每一次爷爷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会红了眼睛。我这一辈子最要感谢的、最想报答的人都来不及做了什么，他却不在人间了。爷爷常感叹失去了孝敬母亲的机会。后来又过了好多年，新闻报道有一位企业家想在一个偏远的山区盖一间小学校，需要各界的经费支持。爷爷知道以后，他就想了又想，一个礼拜过后，他就把他一生所储蓄下来的都捐献，都全部捐献给盖学校的费用。一年后，当学校落成典礼的时候，这个企业家希望爷爷也可以前往去支持，但是爷爷已经80多岁，行动不大方便了，所以只请对方代为转达，告诉全校师生，他的捐献乃是为了纪念 一位伟大的母亲，这位母亲曾经同样无私的如何奉献，把她的一生摆上。爷爷就是这样把这一份来不及的感谢以及报恩转为延续的爱，延长联系的爱。如今这延续的爱成为更大的祝福，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受更好的教育。台湾父亲节是几月几号？8月8号。有一位做爸爸的在哪一天呢，满心期待等着家人会给他什么惊喜 surprise。 等啊，一整天快过去了却没有什么动静啊。直到晚上，他才一个10岁的孩子儿子突然就问爸爸，爸爸，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？爸爸就压制他心中的喜乐，当然就回答说，哦，今天啊是8月8号啊。这个孩子马上就说，啊，冰箱里的牛奶过期了，因为牛奶盒上是写着8月7号。这爸爸大失所望，但是他还是摸着孩子的头，认真地对孩子说，8月8号是父亲节，儿子你不要忘记了。今天是什么节日？5月第二个礼拜一定是母亲节，6月第三个礼拜天一定是父亲节，很容易记得，不会忘记的。今天刚好教会没有午餐，我们要为母亲庆祝一番吧。如果你的母亲不在人间了，或者你的母亲不在美国的话，那么请所有的弟兄就代表你的儿女们，请他们的妈妈吃一顿丰富的午餐吧。以后全家就来环游 triangle， 环游 triangle， 兜风兜风，让做母亲的有可有愉快难忘的母亲节。我们祷告。天父阿爸，感谢主，你的爱是永无止境的。你借着这两位姊妹的侍奉，马大和玛利亚，他们的不同点，他们一样的爱主，但是为什么会被主责备？为什么会被主称赞？主啊，让我们审查我们的心态，侍奉的心态，我们爱主到多少，我们认识主到多少，我们才能够为神摆上多少。赐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